在整个学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啊，从十一章讲到信，十二章讲到盼望，那第十三章会讲到爱。对，十二章讲完了，那么你是否真正的明白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那盼望我们的盼望在基督徒生活在这种盼望当中呢？我们可以 fulfill 哈，去完成神对我们的使命。神对你跟我都有一个呼召了，因为我们要奔跑前面的道路。像我们现在哈，从上个礼拜开始讲的十二章第一节，他说：“因此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殉道者，如同云彩持续的围绕着我，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持续的奔跑那不断的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哈，那么这个整，你也可以讲说，你从一个读圣经看意象的那种角度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一节圣经是充满了这种动态，有人围绕着你，不断的围绕着，他们在看着你。这些已经死去的旧约圣徒，他们一直在看着你，看着我，他不愿意让我们感觉到孤单哈。所以呢，他一直用他的见证来吸引你。你看到亚伯，你看到大卫啊，你看到撒母耳，你看到各个先知啊，那他们呢就一直在吸引你，他用他的信心的事迹帮助你跟我哈，可以忍耐奔跑这个天路。那我们每一个人的路径都不一样，但是目的地是一样，就是奔跑到神的面前哈。有些人可能在职业上面呢会有不同的路程啊，可能你的家庭当中、你的家族当中，你有你的一些的使命；你在一个公司、在一个职业、在一个行业当中，你有你的使命；在一个教会、在一个家庭、你在一个社区里面，有你不同的使命，但一直在奔跑。这些不同的人，不断的见证人在那里激励你跟我不断的往前跑。那么这个不断的往前跑的过程当中呢，它帮助你脱去重担，你的罪，而且你的骄傲啦，你的自以为是啦，跑掉了。为了耶稣，我今天才看到一句话，就是说，一些有先知职分的人，通常都是非常孤单，而且通常都是讲的没人听，而且通常都是别人会反对你。所以真正的在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的人，你要忍受很多的苦难，但是呢，我们忍耐还要继续奔跑，也不能跑错，跑错了就麻烦哈。但神会管教啊，把你拉回来。所以我们在这个十二章看到很多的盼望，也有云彩般的见证人，上帝也在帮助你、管教你，把你拉回来。持续的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上的，那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一甚至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他本身就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见证哈，为了前面的喜乐，还看见这么多诸长子哈，我们待会会讲到哈，聚集在天父的宝座乐园里面，他就好高兴。那是不是我们看到跑完全程的时候那种喜乐，我们就会轻看我们现在的羞辱啊，我们就轻看我们现在的 苦难疲倦呢、啊。所以啊，三节的人受罪人这样顶撰的，你们要思想免得持续的疲倦灰心哈、啊。所以对于我们魂方面的，我们往往因为魂呢就去犯罪，嫉妒啦、苦毒啦、情欲啦。啊，但是呢，你就看到了，原来神在用十二章一二三节就告诉我们，哎，怎么样去处理魂的问题？那你的想象生活当中哈、啊，我记得哈、啊，你的想象力就触摸到灵界。在想象生活当中呢，你是充满了天上的景象，你是充满了神应许给我，那你就可以胜过，你就可以啊，在人受的时候，想象耶稣基督受的十字架的苦难，那我们就继续有动力往前奔。第四节，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在抵挡到流血的地啊，因为耶稣基督替你我已经舍身流血了。我们真的要流血的地步，那可能就是殉道。现在的殉道都很快哈、啊。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哈。那管教这个时候就跑出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奔跑路的时候呢，如果神摆了一个很困难的，这是一个管教，那这个管教呢，你会觉得很辛苦啊，你会觉得说上帝啊，我服侍你，我这么忠心啊，你为什么让我感受到这么样子的难过呢？我们上个礼拜提到约伯啊，这弟兄姐妹就很为约伯打抱不平啊。这个人是这个远离恶事的，是一个圣人，是一个完全的人呢、啊。神还这样子来修理他、管教他，为什么？但我们如今说，现在有了耶稣成为你我的这个救赎主，他是一个完美的 perfect 完美的基督。所以在我们受苦的时候呢，我们在说主啊，所有的苦耶稣替我受，求你赐给我们喜乐。哎，约伯那个时候没有啊，这是我们与约伯那个时代啊最大的差别啊。你们又忘了劝你们如同劝儿子那个管教呢，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有鞭打，或者亚兰文说吸引你归向他所收纳的儿子哈。所以呢，你一边看到管教，一边看到收纳，因为我们喜欢看到用吸引我们，不太喜欢看到他鞭打。但是呢，这个儿子是 Chaos， 是那个有继承权的儿子。你要当婴孩呢，还是要当一个有继承权的儿子？那你必须，我必须要受到神那个神的管教。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中国某个地方在传福音哈，我就碰到一个弟兄哦，那个弟兄他讲的一些话我非常的震撼，一直到现在，就是说他是一个渐冻人，这个他的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哈，所以呢他的手脚渐渐麻痹。他连解鞋带都要他妈妈帮他解，但是他妈妈是信耶稣，所以也是有特会啊、聚会啊，就带他儿子来。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如果神那个时候大概是说圣灵感动他，我说如果神没有让你得到这个病的话，那你可能现在就是花天酒地，你可能现在就是过着情欲式的生活。他点点头，他同意。但你说，我们现在从旁边的人的角度来看呢，你说哇，这个上帝实在是管教的很严厉哈。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那是神在救他，神使他失去了犯罪的，他现在连出门都有问题，就不要去犯罪。所以他现在呢，就是努力的在思想上改造他。因为这个渐冻人渐冻，所以他觉得他的生命已经到了一个定点，他知道未来的生命不长。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限度，就 只是我们现在呢都很快乐，都不要去谈这方面的事情。好像我们现在，我们曾经住在淡水一个老人社区里面哈，最近我们看到的都是老人家，有些人呢走路举步维艰哈，有些人坐在轮椅上面，有些人没有办法跑跳，所以在那个环境之下呢。常常会想，就是说，主啊，我千万不要过那个日子了，那个日子太痛苦了，不要让我活得有尊严，快快乐乐的哈。所以现在呢，每天强迫自己在外面出来运动、走路啊、游玩啊，但神的管教，神管教是为你好，是为我好。神让我们失去一些东西，失去一些能力。在永远到永远当中，他那个对你可能是非常，所以我们对于人世间的所谓的苦难呢，你要也重新有一个认识。神可能不让你太有钱，免得你花天酒地哈。神可能让你不没有办法做某些事情，但可能。他的管教是对你最好。Okay. 好，你们所受的就是被神管教了哈，待你们如同待人，也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了。管教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对，那这边的儿子还是会啊，是那种有继承权的儿子 如果你想要当失子的话，那你就不是一个会啊。带着我们曾经深深父管教，尚且敬重，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应当顺服他得生吗？OK，这个地方很重要啊。你要顺服神的带领，意思就是说不要埋怨。待会我们要讲到一句啊，你认识了神之后呢，你大有盼望的，就要感恩。一个最难得的。基督徒就是凡事谢恩，为你的不舒服、不好过的环境啊，献上感谢，感谢，感谢，甚至赞美。这个赞美的能力、感恩的能力非常强大。其实你会感恩，你会赞美，在你困境的时候，那个就是你最大的盼望。因为你真正的有盼望的人，你一定是感恩的。深深的父之随己意管教的，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叫使我们在那圣洁上有份，去跟他分享他的圣洁。我们的圣洁都是污秽的，除非神的圣洁成为你我的圣洁。耶稣基督的圣洁才是真实的，才是有能力的，才是能够持续到永。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实，就是义。所以上帝一定要叫你成圣，因为他要让你得到义，他能够让你成为义。一定要管教你，一定要让你走向圣洁。那10节、11节，其实对于一些这个躺平族啊、躺平的基督徒来讲，那也是一个很大的讽刺。怎么说呢？你在这边看到的，就是说，我们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我们的义啊，原来要经过这么痛苦的被管教，要圣洁。可是有一些其他的神学的看法，就是说，你信耶稣，你就是什么？你就是得永生啊，你已经是被升为义了，不必经过这样痛苦吧？所以你在那边看到说，不是的，其实你要花你的代价。我们对于整个的救恩呢，你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做了他的那一部分，你要做你那一部分，不是说耶稣做了你什么都不要做，不对，那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你也要做了，就像这里讲，你的判断是经过管教之后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就是永生。你真的要这样讲的话，所以要小心哈，避向避免道德行为不一致。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哈。为自己的脚修直道路，使瘸子不致崴脚。哈，我在这边特别讲哈，这个凹凸不平的路呢，很颠簸的啊，很容易让你的脚不行。但是你要走在上帝十字路上啊，好走的路，上帝会为你好走的路，你就不会走岔路。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基督徒不能够独善其身啊！你一定要跟众人和睦啊，也不能够只参加网络聚会啊。那网络聚会是前一阵子这个疫情的关系啊，你没办法跟人家见面啊。但是这个已经过去了，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够建立。那就是为什么神要管教你，管教我，要圣洁。谢谢耶稣，求主带领我们哈，祝福我们。因为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你一定要追求圣洁，不能够等闲视之哈。感谢赞美主，对不起，我不能用。一下哈，这个有人来特别感谢赞美主，好，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谨慎，恐怕有人失去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恐怕有毒根啊！这个生出来搅扰你们啊，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贪恋世俗，以扫了一点十五把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祝福，竟被弃去。虽然哀哭切求，却再也没有机会。对，我们也看见，就是在你的成圣了，好像地位上成圣了，但是实际上你还没。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已经上位还没有，就是在天上灵界已经成就了，在地上你还没。但是神希望你的、我的、他的旨意就是你要在地上活出耶稣的生命，你要成为圣洁。所以15节他说：“谨慎啊，恐怕有人失去了神的恩啊，恐怕毒根生出来啊，甚至会叫众人沾染。”所以，我们刚才请 Casey 传道啊，洁净、洁净、洁净啊，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呢，每段时间，尽量赶快洁净、洁净、洁净，心思意念、想法、做法、说话，都需要洁净，而求主保持洁净。当你祷告的时候，仇敌没有办法来阻拦你。这信徒祷告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权柄，特别是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因为呢，你跟我可以直接到上帝的面前，仇敌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呢，我们要常常到神的面前，洁净，做随时的帮助。哎，你被沾染到了，没关系，我们马上保险洁净。淫乱的、贪恋世俗的，哇！就一碗红豆汤把长子的名分卖了啊！那你跟我也要小心哦，在这个世界上被世俗潮流吸引过去了，你会不会失去神的恩典呢？你会不会把你的名分、长子的名分卖了？那为什么这个长子的名分这么重要？为什么？因为呢，我们待会会看到，就是说天上有诸长子的聚会，哎，你这个长子的身份 神使用以扫他的事迹来警告我们，你可能会失去。所以我在说，我们这一种查经是一节一节、一本书一本书的查，前后都要看得很清楚的。这样子的查经才是最准确的，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很容易这个断章取义，所以啊，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好，我们来继续看今天开始啊，我们今天要讲新约的益处，从18节一直讲到29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门摸的山，因为这是讲到物理世界啊，因为西奈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风暴。那么虽然他没有讲说是西奈山，可是你就知道他所讲的东西是指出埃及记19章，角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担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其实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听见、所看见甚为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了，在讲了这么多盼望，讲了那么多要我们不要贪恋世俗，讲到这个长子以扫，以长子的名分就卖掉了。那我们再看啊，他马上带给我们看见两个截然不同的景象，什么景象？一个是旧约西奈山。真的是很可怕哈！我们在18节的热情版啊，TPT 说，当我们接近上帝的时候，我们就将自然领域抛在了身后，因为我们不像摩西一样来到一座有形的山，还有燃烧的火焰、黑暗、厚厚的云层以及旋风肆虐。我们不是那些被刺耳的喇叭声、雷鸣说般的说话声音警告不能靠近，听到人请求那可怕的声音，安静。那热情版特别讲说，那个是旧约了，这不是现在啊，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我们现在是另外一个新的时代，但是那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好，旧约西奈山的十大事实，第一个，你不可以触摸哈，在自然界你可以去摸它，在今天呢，如果你到现在的阿拉伯，你可以去西奈山，也可以摸啊，没问题啊。那个时候上帝讲他在颁发十诫的时候，你不可以摸啊，你不可以靠近。为什么？因为人那个时候没有耶稣基督的代赎，所以上帝对于罪人的惩罚就是让他死。焚烧啊，密云啊，黑暗啊，暴风啊，角声吹角，充满神的声音，以色列没有办法忍受，触摸那山子都要被杀，可怕，摩西恐惧而发抖。所以这个整个这个景象呢是很可怕，很令人敬畏。啊，敬畏到一个地方变害怕，变成战惊。但是这个敬畏跟战惊啊，却是今天教会啊缺乏。我们虽然今天在新约的时代，但是呢，我们呢，千万不要忘记了，能够有新约的这个时代，是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它彰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的属性哈。在基督代赎之前，神对选民之显现，就是威严跟公义，令人敬畏跟害怕。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所以呢，神在旧约先公义，然后新约才是慈爱。那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我们不能说啊，我只要上帝的慈爱就好了，上帝的公义，耶稣替我解决了。是。整个的理解是以这个为基础，但是，这就是希伯来书一直在强调， 你不能因为有这样子的理解之后，你就放纵自己。他已经在前面12节到17节已经提出警告，你不要像以扫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卖掉。那这就是在盼望的过程当中，你要与世界分开来，你要走圣洁的道路。那意思就是在这里。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不知道哦，稍微的神管教一下，我不要信，上帝太可怕了，我不要。而且你真正的明白神的管教是为你好的话，你应该感恩，而不是埋怨，而不是气绝。所以啊。作者告诉那些想要回去犹太教的人，哦，再说哦，就是当初他写这封信的啊一个原意啊。那你们的盼望了，如果你回到犹太教，你是恐惧发的死亡的审判，你靠近这山，我就给你死。对比以下新约的景象，哎，他跟天使同欢日，他是天壤之别啊。放弃如此美好新约的盼望，回到老旧的律法时代，是一个很错误的决定。所以在这边你要看见两个不同的景象啊。如果我们从一个读圣经看异象的角度来看的话，哇，那真的是好可怕！你在想象当中，你可以看到当时的情景。当时的情景呢，角声、火焰、暴风啊，那些都是天使的错误。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哦，只有上帝在，no，很多天使在那个地方，但是天使做的事情呢，是因为当时还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神他是很公义的，他恨恶罪恶。OK，那我们再看22节，你们乃是已经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好，这个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你们已经了，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已经呢，那就是表示在灵界里面完成，自然界还没有。OK，永生的神的诚意，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啊！我要问你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 physically 哈，你的人这个人，你可以到天上去吗？答案是不行。你的灵可以，但你整个人不行。你要等待。耶稣基督再来，如果那个时候你还活着的话，你的肉身会改变；如果那个时候你已经过世了，你的也是死里复活。但是你们已经来到锡安山了，弟兄姐妹，我在讲啊，已经和上位这个问题啊，很多的人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是搞不清楚他在讲什么。我们已经来到锡安山。你知道锡安山在耶路撒冷里面，锡安山很小啊。你在这边看的时候，我说哇，这家是锡安山。你在圣经里面读了好多锡安啊，向往锡安大道的人啊，有福了。结果一看，锡安小小，小不拉几的。但是锡安它本身只是一个代名词而已的。永生神的诚意啊，哇！天上的耶路撒冷有千万的天使。那亚兰文他说你已经在锡安山上领受圣餐了啊，意思就是说你的灵要到天上去，天上永生神的诚意耶路撒冷，你要先领圣餐啊。为什么我常常要领圣餐？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啊，你的灵才可以到那边去。 那里有千万的天使，这个千万呢，同样一个字在其他的地方啊，是千千万万，或是英文叫做 10,000 by 10,000，那就是说1万个乘以1万个，那是多少？啊，很多，没有办法。计数的多得不得了，OK，所以呢，我们的 TPT Translation 哈，这个The Passion 热情版，相较之下，我们已经在不同的西安领域上接近上帝，因为我们进入永生神的城，就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我们参加了无数天使节庆聚会和他们的欢乐庆典，那里有千万的天使。其实中文都没有翻出来，他们在干嘛？原来是欢庆的庆典。所以对比呢，我们前面天使啊，看天使在这个地方，他们在高兴 celebration，在庆典。啊，在前面的那个西奈山上面呢，天使是什么？制造恐怖气息哈，黑云、暴风、火焰。我们曾经讲过，火焰就是天使啊。有人说，犹太人说天使是火焰做成的，哇，他们都是在那边有很多天使的这个活动。但是呢，在天上的时候呢，天使在干嘛？在欢庆，在跟你我欢庆。这差别很多啊，哎，真的是很感恩。好，第22节我们可以看到，这希腊文是完成时态，就是我们的救恩，我们已经进入到天国了，这已经发生了，这是灵里面。所以为什么啊？以弗所书2章第6节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坐在天上。嘿，我们为什么要思念天上的事情？哥罗西书3章1到4节，这个东西在其他。对圣灵不开放的教会，我告诉你，他听到看到这一节的时候，他不知道如何解释啊。对不起，我要这样讲，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情，你怎么思念呢？你根本不知道天上的事情是什么，你根本连对圣灵都不开放，你怎么知道他在讲什么？我思念天上的什么东西？不知道，怎么思念？你的灵一定要看见呐、啊。你要看见天使啊，所以当保罗哈、啊，我认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这个，他写这些哥罗西也好啦，以弗所书也好啦，希伯来书也好，他其实他的假设就是你们这一些，我们这一些新约的信徒。不管你是犹太的信徒还是外邦的信徒，我们都在灵里面有看见的 只是基督教传了2000多年以后啊，不知道为什么像这样的事情啊，就突然变得很少。所以你真正的在理解跟经验神的话，在这上面呢，能够有经验的人啊，真的不多。我们东安爱修教会，我们的所传学院，我常常带领大家在灵里面去看见。我们要到内殿里面啊，圣灵的殿里面啊，我们去看上帝要启示我们些什么。我们要看见异象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在那里，这已经呢，你也可以看说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你有盼望去看见吗？答案是当然有啊，因为上帝如此说。你要看见啦、啊，还在想象当中，上帝，这个就是亚伯拉罕在11章里面呢，哇，他所盼望的城呢、啊，他还没死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了。有一座上帝建造的城，在灵里面看见。啊，今天你跟我也要在看见了，你有看见了，也有盼望，信是所望之事的实 你的盼望看见，感谢主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在灵里面到天上的灵界，朝见神，敬拜神，享受天使的聚会。所以你要知道，新约里面关于讲到这一些灵里面的看见呢，是非常生动的。我们不能够像有一些传统的教会，对于这些他不敢讲，他讲不下去，他无法解释。所以弟兄姐妹，你真正的明白了，你要进入到这样的景象当中，你要去看见天上的景象。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锡安山不是一个字面的山，是神显现存在领域的明显隐喻。哈，锡安山曾经是耶布斯人的据点，被大卫征服，但是呢，大卫定这个王国的首都。哈，那么现在在耶路撒冷城墙里面，旧约新约当中的锡安不只是一个地点，是上帝的居所。神的子民是称之为锡安的女子啊。OK，那锡安是神显现的天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那西应验了亚伯拉罕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有根基的城，也是以色列先祖从远处所看见的，就是在11章这些信心英雄榜上的人啊，他们都没看到哦，或者是说他们看见了，他没有说，但是如今你跟我。也要列在信心的英雄榜上面，这样你要看见了。感谢赞美主。那么，这些新耶路撒冷，我们不是向往，我们不是去那里，而是我们要成为新耶路撒冷。启示录21章9到14节，你去看啊。你是新耶路撒冷城墙的一部分。那另外呢，这个热情版的这个注解里面，他说大祭司佩在胸前，镶有宝石的胸牌，是耶路撒冷的微模型。因为新耶路撒冷呢，是胸牌的放大，是信徒转变为儿子的隐喻。你的名字都刻在宝石上，好，记得大祭司的宝石啊，第一个就是犹大红宝石啊，一直排下来。在新耶路撒冷城里面也有12个使徒的名字。宝石，12支派的民族，所以呢，这上面就好像是大祭司胸牌。那么，另外这个也不只是一个天使的聚会，这个字就是一个 celebration 庆典，吸引来自了帝国各地，包括各社会阶层的一个非常欢乐庆祝的时刻。人们穿着白袍，头上戴着花，这个庆典。所以呢。我们已经透过耶稣基督进入了天使快乐幸福的节日，所以我们对比一下啊，这边的天使跟旧约的天使，他们的心态不一样了。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天使随着上帝公义然后审判，所以当神说你们接近这三个。无论是牲畜还是人哈，都要用石头打死。那个时候呢，灭命的天使在那边准备。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不一样了。这个地方，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天使跟着欢乐。欢乐什么？我们随时都欢迎，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新加入的神家的一员。这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怎么说呢？你看啊，22、23节，有名已经被录在、登记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记控制的总会，审判众人的神和已经被成全成圣之义人的灵魂。那这个地方对比前面那个。西奈山上面，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哇，那在地上发生的事情，西奈山跟天上的不一样。诸长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长子。参考诗篇89:27，大卫被神立为长子。神说你是长子，你就是长子啊。 雅各书第一章里面有讲到，我们都是出熟的果子，这个出熟的果子就是熟生，就是长子的意思。所以诸长子就是被接到天上，因信称义的信徒，他们在神的眼光中是成圣的，是被神审判通过的信徒。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成圣的是义人。所以在这边讲到这个义人，是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23节真的是让我们看见了，原来在天上聚会的，是被上帝审判过的，被称为义人。还有新约的中保耶稣及所写法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来到了神耶稣面前，他建立一个崭新，用他血洒在施恩座上所立更好的约。血继续在天上说话，宽恕 （forgiveness） 比亚伯的血从大地呼唤正义更能传递信息。所以这个血在讲说饶恕，这个血在呼喊洁净，这个血在呼喊救赎。我不像亚伯的血说，我需要正义啊，正义啊。那亚伯那个时候没有耶稣。现在我们都有耶稣，那个血一直在说话，饶恕、宽恕、饶恕、宽恕，很好啊，感恩。好，新约永生神、锡安神啊，代表了天上的八件事情哈、啊，天上的锡安山、上帝的首都、无数的天使、总会和长子的教会，我们都是长子。审判万有的上帝，义人的灵魂得以完全，新约的中保，基督的血，这就是天上永生城。所以我们到天上去看的时候，你要看见这八样东西。基督的血很重要，耶稣也很重要，所有被赎义人的灵要看见，还有上帝审判的上帝，你也要看见。所以弟兄姐妹，你到天上去一点都不会无聊。我们今天有好多人都说，哦，生活好无聊，然后我花很多时间在娱乐上。以前的人他要经过很多流汗浃背哈，才能糊口。现在的时代不一样啊，我们很多人想说，哦，我要穿越到古代去做啥做啥。可是你要知道，你在古代的时候啊，你很辛苦。古代的帝王啊，绝对没有我们今天普通人过的一天的生活。我们现在的人太幸福了，比以前的君王幸福的不得了。不要再回去旧有的世代，活在当下，忍耐到底，奔跑你前面的路程，带着定睛耶稣基督的盼望，思想耶稣基督的作为，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了。所以，啊，锡安山与西奈山的对比，哈，一个是律法是严厉的，人如果违背施恩给他的神，刑罚是更加可怕的。正如第二章第三节讲，是。这是我们的希伯来书了。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者，好罪。所以弟兄姐妹，你忽略这个救恩，就是轻视这个救恩。你不晓得这个救恩，耶稣付了多大的代价。那再说，他做了他那一部分，你这一部分需要受上帝的管教。你需要进入圣经，你需要与世界分开来。OK， 好，新约的信徒对比旧约的选民，旧约的选民没有耶稣基督救赎，也没有圣灵的内住，因此无法与神直接交通。但是如今新约的信徒灵里面可以直接到天上的锡安山、天上的耶路撒冷去朝见上帝，是经过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通过耶稣基督的身体满足。得以进入至圣所， 就是在第十章十九到二十节，也就是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为求得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以在这个地方，十二章、第十章跟第四章呢，讲到呢，你跟我可以到神的面前来了，弟兄姐妹，这都是在天上哦。了解，这不一样的，这是到天上。啊，我们今天在讲说，哦，你可以随时得到帮助，你祷告的时候可以到天上去，然后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奥秘。两相比较之下呢，信徒的生活当中，我们有亚伯拉罕的福气，就是圣灵的同在，有耶稣的宝血洁净。经过神的审判之后，因为什么？因为信徒都被耶稣基督的救赎代替，名字被记录在天上，所以我们的灵可以在天上与神直接的交通，与众弟兄姐妹、诸位长子们聚会，也参加天使的聚会，如此甚好啊，不是太棒了吗？可是接下去的经文却是严厉的警告，你在世界上的生活必须谨慎小心，不可以忘记耶稣基督宝血的警告，免得失去了美好的一切。那这就是希伯来书一直在警告的，他把旧约、新约做了一个很完整的对比，对，让人以为说好像都 everything OK。好像很棒，Yeah，是，但是25节马上就讲哈，他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气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气绝在地上警戒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啊，这个气绝的字啊非常重要，这气绝的字就等于我们刚才哦，我们在19节上看到什么？因为神说话的声音哦，让人很可怕。他们听到的就是求不要再对他们说话。那个求不要，就是跟这个气绝的字是一样的字的。也就是说，他们气绝了上帝对他们讲话，因为他们不要，他们害怕，他们不要听，不要听。就跟我们在这个地方，你气绝在。不要听，不要听，地上警戒的话，那天上警戒的话怎么办呢 ？OK， 热情版他说，确保你永远不会拒绝聆听上帝说话的声音，因为从西奈山说话的神，也是现在从天上说话。那些在地上听到神说出他活生生话语的，却无处可藏。如果我们背弃神，拒绝听从他从天上的警告，那么我们还有什么机会逃脱呢？对，我再说25节是接着24节，耶稣的宝血在天上，如同亚伯的血在地上。亚伯被杀的时候，他在血地里面哀哭哀哭哀哭，他还在说话。所以你气绝了，你不要听了，那你就麻烦了，因为现在耶稣的血在天上，他还在说话。还有警戒，他警戒的声音，第一个，他的声音震动了地。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你看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当时他的声音，大地因他的声音而震动山 ，shaking， 震动。现在已经承诺一劳永逸的 once and for all， 这个是啊，热情版的翻译哈。我不仅要撼动世间的体系，还要撼动天界中看不见的力量啊！光26节，我们稍微要解释一下哈，因为呢，主耶稣曾经预言末世的时候地震会来临，会震动，所以作者用了世界的体系，金融啊、军事啦、啊、政府啦、啊、宗教等等啊，那福音的信息震撼了。摇动了世界的根基，因为它包括在地球上崛起不可动摇的度。世上的君王已经将他的王冠放在一个作为普通罪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十字架的前面。这福音的力量仍然震撼的世界，也整个的世界，因为耶稣基督被钉震动。啊，天上的震动呢，不是神的能力或宝座，而是看不见的黑暗权势哦。 对，千万不要说哦，天也在震动，因为天没有震动，是二层天的魔鬼使者那边。OK，所以这个是我们所知道。好，27节，最后3节，感谢主。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就是受造之物都要被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好，所以他解释哈该书2章第6节，再一次的意思。OK，那么 TPT 热情版是一劳永逸，也就是说上帝的话，我要震动天，也要震动地。OK，他要去掉那些摇摇欲坠。属于世界上的事情，就有秩序。创造天地以来，这些地上人为的东西，只有不可动摇的东西才会留下。对，参考彼得后书啊，末世的时候，大火要焚烧一切有形之的，这些东西都要毁灭。所以28、29节。是所有盼望的一个高峰。所以我们既持续的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持续的侍奉上帝。侍奉也可以是敬拜。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说侍奉上帝。也可以说敬拜上帝。我们今天在讲台上的服事也是一个敬拜。我们今天无论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是敬拜。探访也是一个敬拜。你街头上传福音也是一个敬拜。很多的事情要跟神连在一起，都是敬拜。家庭生活也是一个敬拜。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你跟家人之间的互动，也是一个敬拜，也是一个服事哦。你千万不要搞错了，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的才算服事嘞。所以，亚兰文在这最后面讲说，我们已经领受了侍奉的恩典，我们以敬畏和温柔的奉献、顺服、奉献和顺服来取悦上帝。所以，中文和合本他说：“你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持续的侍奉神。”他把它稍微倒过来一下，那意思就是说，我们领受了不能震动的国，意思就是说，我们成为永远的王国和国，永远国度的，应该叫永远国度的国王和祭司，但。我们是一个感恩的人嘛，一个真正有盼望的人，有生命的人，真正明白耶稣基督救赎的，也一定是一个感恩的人。你是一个感恩的人吗？我希望是，凡事谢恩。所以29节最后，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个烈火，这个亚兰文，它是讲吞吃猛烈的光，是火又是光。所以乐平本上说，既然我们获得进入不可动摇国度的权利，我们就应当非常感恩，并在我们怀着敬畏之心，完全臣服他，臣服的献出自己生命的时候，向上帝献上最纯净的敬拜，使他的心喜悦，因为我们神。圣洁，它是吞吃一切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神要震动天，震动地，因为他的审判，他的末日快来。那么我们要敬畏上帝哦，而我们不能够弃绝那从天上向我们说话。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很重要的信息哈。神是烈火，consuming fire。
所以接下来有几点，第六点，基督比父母和其他的人更好。希伯来书一直在讲基督比什么好？基督比摩西好，比天使好，比亚伯拉罕的信心好，比什么？然后现在比父母跟其他人都好。基督制度新约比旧约好很多。要做这样比较的时候呢，你就看到在12章里面基督比他们受苦更多。所以我们没有人可以讲说我的苦耶稣不了解不明白，耶稣明白，他的管教是为了那更好的目的，他要让你有圣洁，不要像以扫那样贪爱世界，把长子的名分卖了。以扫长子名分卖了，在旧约，你不要说啊，那旧约哦，新约应该不会啊，问题是猪长子的会。如果你把在世界上把长子的名分卖了，像以扫一样，那你就上不去了。这个就是差的意思哦，在希伯来书12章为什么提到以扫卖长子的名分？因为天上是诸长子的聚会，提供了通往神更好的道路，提供了更美的约，提供更好的赎罪祭。在天上说话哦，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国度，因为我们都要在那个王国里面做国王、做祭司的。那前提是你一定要坚持到底，忍耐，存心忍耐到底，跑完全程。然后接下来9到12就是13章，我们下一次要讲。感谢赞美主。最后，我从另外一个参考书上面，我觉得他讲的这段话呢，蛮好的，所以我把它录下来。它的标题就是说，你要走向圣子，从希伯来书12章14节到28节，应该在29节吧。作者再次转向应用劝诫，朝着圣洁的目标前进啊。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的集中我们的精神力量在每一个人的关系当中，要保持圣洁。牧师跟会友之间保持圣洁，会友之间保持圣洁，会友跟世界上的人保持圣洁，会友跟上帝之间保持圣洁。圣洁跟上帝之间有什么保持圣洁呢？非圣洁，没有人可以见主。所以每次你不圣洁的时候，你污秽的时候，耶稣基督宝血洁净了，感谢主。那有一个危险，就是说，可能因为管教的不适，我们很多人不喜欢被管教的。我们对于所有这些不顺利的事情啊，我们总是有一些的借口，上帝的，或者是埋怨，上帝你为什么让我没工作？上帝你为什么让我失恋？上帝你为什么让我遭受到这么多痛苦的事情？我们所有人生当中的苦难，你可不可以转个弯？说上帝，我感谢你。虽然我不是太明白，虽然很不好受，但我感谢你，我没有错过你的恩典。那保罗他说呢，我在软弱的时候呢，这恩典更多更强。其实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在苦难当中，享受更多神的恩典。你看保罗到最后传福音的那个脚踪，你就想，使徒行传记载他后面那段时间呢，都在做监牢的，那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没有自由，有个看守的兵一直跟他在一起， 做什么事情都很不方便，那可能是神的管教咯。对，保罗在那一段时间当中写了很多书信，那是神的美意啊。那如果我们这样做，可能怨恨会滋生，所以我在说你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另一个不受管教的结果是道德。如果你觉得上帝的管教太苦了，我不要，那么你就是专注于肉欲，导致于像以扫用神的应许来换取一杯汤或者一碗红豆汤，那不是很可惜吗？因小失大，什么可以保护我们免于此类的失误呢？什么让你？当然，我们说，哎呀，这红豆汤太少了，大一点。这魔鬼可能给你更大、更大、更大，看你会不会倒过来了，不要上帝啊，要魔鬼，要世界。那我们要对神的意象要新的看见，不要去看旧约。要看新约，OK。所以我们对神的看法就是：哦，原来千千万万的天使聚集在一起。我们看见神的审判者，我们也不害怕，因为耶稣被审判，耶稣代表我们审判。所以你的盼望，现在看到天上都是美好的事情。虽然在自然界的环境当中是不好的，但是你在灵里面看见都是好，是，这个就是带给你盼望。神看你是完全的义人，让你盼望，你要成为真正的那完全的义人，在自然界里面努力往前。然而，我们不能忘记说话的是上帝，我们伸手去触摸神的手，哎。它是烈火，但我们能够感到温暖，这个火还是在烧哦，让我们敬畏，烧去我们的污秽。宇宙本身因为它的话而震动，天创造的事物消失了，有一天末世要烧毁一切有形之，只有那一些不可动摇的才会留下来。那是什么？那是我们蒙召要分享。我们正在接受一个不可动摇的新的王国，所以让我们存感恩的心啊，敬畏的心，敬畏的心。是神所喜悦的。一直作者向我们保证，神会引导我们体验和进入他的圣旨。有时候我们的道路看起来可能会困难，但耶稣也是如此经历苦难。所以你的苦难呢，你要跟耶稣比，不要跟其他人比。不要说，哎呀，刘牧师，你没有这种苦难，我有啊，都。不要跟刘牧师比，跟耶稣比。借着这一切，我们确信天父不变的爱，灼烧宇宙的火焰，只会温暖和洁净上帝的人。有了这个信心，我们敬畏上帝，忍受苦难，走向圣洁。所以很重要的，我们要敬畏上帝。你没有敬畏上帝，那很麻烦。感谢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那么今天的作业了哈，我可能还会再多加一些，但是我想讲一下，就是说在这一题，希伯来书12章当中啊，大略说明我们可以盼望的一些事情啊，因为整章都在讲盼望，那么你觉得哪一些是你盼望？这一题啊，这是一个公开的问题哈。那么竞争作业呢，就是强调天上的境界是什么？他就有讲说，哎，在天上说话，那当然。稍微理解一下啊。那么，如果弃绝天上警告的后果是什么？ 那么本章十二章有讲到，第六章也有讲到，第十章有讲到，所以呢，稍微要讲一下啊。那如果基督今天来了，你可以进入这永生神的称义吗？你就写一个祷告词。所以我相信，这样子就让我们有更多对神的话的一些的思想，也让我们真的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呢，享受对我们的祝福。OK，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看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需要分享的，还是怎么样啊？感谢赞美主，有没有问题？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嘿。
就是，您在刚才讲就是关于祭司，我刚才就是我刚才这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我这样问吧，就是，在古代的那个，我就说古人的灵性，或者说就是那个随着年代的久远，随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到越往后的年代的久远，是不是就是一个我不说基督徒，我说世人，或者说某些基督徒，就是他的灵性在逐渐的丧失，或者说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灵性的。因为我有这样的，就是你比如说在那个祭司在献祭的时候，就一个真正的这个在属灵里真正的就是在犹太民族献祭的时候，他们那么那个祭物。他们是因为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献祭，往前说，那个时候是天上降火，然后把祭物烧了，或者说以利亚献祭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是显神迹的。那么，在其他的祭司献祭的时候，也是不是也同样是显这样的神迹？然后随着年代的久远，然后越往后，就是说后来就变成了一个遗文和律法，就是因为遗文或律法，就是因为没有神迹了呢？我不知道我这么认识，
我大概知道你在问什么，就是说当然我们任何一个仪式来讲的话，那你当然很容易变成了一个宗教性，就像我们现在在，比如说我们去一个主日敬拜啊，我在台湾度假，我也去了一些教会，不同的教会。那我总感觉到他们呢，就是行礼如仪，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就是没有真正的到达一个与弟兄姐妹好像在一个欢庆典当中，讲得到呢也是很稀松平常，也不是那种这个振奋人心也好，或者是警告也好，或者是让我们能够提升跟神之间的关系啊，那我要讲的就是说，你说这些神迹奇事也好了，那些东西当然是在圣经里面有记载的。那对我来讲呢，我们以这个读圣经看意象的角度来看，当你在看到就是说，当以利亚献祭的时候啊，当然那个时候是面对850位假先知的时候，那是神上帝的灵啊，充满。再来让他一个人对抗850个人，就神的灵、神的动，这个能力运行的很强。那我要说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圣灵的感动、圣灵的运行，其实是跟着人走。怎么说呢？你就是说，我们今天没有power 没有这种能力，这个问题不是在神没有应许，这个问题是主持的人、带领的人，他有没有能力，他有没有圣灵的恩膏，他有没有把大家带进到这一种的这种境界当中，神同在的境界。圣灵的运行才能够成就神话，所以我想 我能够理解你在讲的东西啦，大概是这一方面的意思。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说，一个教会的牧者，重要的同工们，你们能够带下神的同在，带下神的能力，那么圣经上所讲的这些的应许才有可能实现。所以我们在盼望当中，你在读圣经看异象这方面，你是在思想，你常常在灵里面去看见三一，常常在灵里面接受神的这个烈火，常常敬畏上帝，虔诚敬畏感恩，那是上帝喜悦的。所以你可以把一个看似非常宗教性的活动，但你能够被一个很有恩膏的那种很跟神接近的人，可能短短几句话，圣灵的流动就在那个地方，神的同在就在那个地方，你把那个地方的属灵的氛围改变。简单的一个礼圣餐，简单的几句话，就让人感动不已。因为你带下了神的同在，神的能力。保罗他讲一句话，他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有的人可以讲的天花乱坠，有个人可以讲的很好，但那只是魂方面的运气，没有圣灵的运气。很多时候，知识性的东西可以暂时的喂养你跟我的知识层面，但是这个灵的感动的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也许经过千百年来那种祭司制度所带下来的，他们的确是变成一个重要疑点，以至于失去了很多实质上的意义，没有像摩西献祭的时候，没有像以利亚献祭的时候那种或者是所罗门献殿的时候火从天上降下来，不那么让人这个兴奋、振奋，我们也许没有办法经历那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绝对有办法，透过我们与神的交通，与神的这种荣耀同在，可以把一个很平常、普通的事情，讲道也好，侍奉也好，射箭也好，变成一个让我们真的每个人都得到，灵里面、魂里面都喂得饱饱的。所以我盼望我们的同学，我盼望我们的会员，每一个人常常享受这种的这种天上的飨宴。那我们在地上聚会的时候，好像是在天上，我们要看见天使啊，看见上帝，我们要看见神奇妙的作为，神迹奇事不断，他这些多棒！感谢主，我回答了太多了，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是，
老师，那我就是我想这样问，就是比如说犹太人，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之前。是基督教是怎么就是还是犹太教的世界吧，那在犹太人就是他们献祭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祭司本身他的生命光景，他的灵性，他与神同在的程度，他也决定了他的百姓，他的就是他也能够决定他所带下来的那个属灵分，
那当然
就是这样的，
当然了，一个 北国以色列的国王就带他们去拜偶像，南国犹大有些的王带他们尽心侍奉耶和华，那结果一不一样？不一样。
那就是说，就是那就因为我那我们就回到现代来讲，其实就是一块地图，一块地图就是这个 leader，或者说这个世界的这个 leader 和这个属灵界的 leader，它可以是二合一，可以是一个人，但是也可以是不一样的两个人，这个是一定的。那属灵的这个 leader 要带一下更大的全能，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那当然了，领袖
因
重
为，
要，领袖非常重要。
所以说这里边，因为我们要是就涉及到代祷的问题，就是这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在
对，
想的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在我们这个地方，跟一个姐妹有一个交通，就他们教会以前是对圣灵开放，后来换了一个牧师，不开放。那你怎么为他代祷？他要是不接受，没用。所以他有他的理由啊，不追求。那我们尊重他，但是呢，整个的教会那个氛围那种神同在啊等等的，很可惜，我们只能为他惋惜。对，一个教会的光景跟领袖100%有关系的。
那就是说，这是领袖决定了这个教会的方向，
是的，
然后说换了一个领袖，那就换了一个方向，甚至是曾经一个很属灵的教会，然后因为领袖的不属灵，或者是领袖在这个方面的不追求，那他就会带来会众的不追求，带来弟兄姐妹的灵性的退缩或软弱。OK，谢谢老师，懂了。
了解了啊，感谢主啊。有人问啊。怎么区分是在试验还是重生来的管教？读约伯的遭遇，觉得更像是试验。如果还有一个基督徒，然后亲人遭遇到患难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分辨啊？有些时候我们很难分辨，遭遇苦难啊，有人说：“哎呀，是我犯罪得罪上帝吗？”可能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劝勉就是说。你凡事感恩吧，不要去猜，啊，是因为我这个事情没做过，那个事情没做过是怎么样啊？神如果是真的管教你，他一定会让你明白的。就像约伯记33章啊，我上一次的作业当中谈到这个方面呢，就是为什么你有疾病哈？就当我们在悔改的时候，遭遇到困难的时候。那我们当然要悔改，那悔改千万不要定自己的罪。OK，你的悔改可以说主，求你告诉我是我的问题吗？OK，也许不是我的问题，我不知道，那是你在管教我吗？那请你告诉我你的目的是什么？当然，神的目的是让我们圣洁嘛。所以，但我们不晓得，可能暂时。不晓得，但是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明白。所以我讲我们的心态，我们在12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你的盼望，上帝对你一定是非常有关切的。你患难也好，苦难也好，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上。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而不是说我像约伯一样。当然，我们不能说，哎呀，约伯，好像只是一个考验而已。不管是考验、试验还是管教，我想神的目的都是一样，他要我们得到生命的冠冕。 那撒旦魔鬼在让我们跌倒，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你不喜欢被神管教，或者是说对这个苦难啊，你说我上帝我不要你，那就失去了神的恩典啊。所以，十二章警告我们啊，要小心谨慎，免得失去了神的恩。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对，我在说，有些时候我很难去分辨是管教还是就是苦难而已，或者是试验啊。那我觉得分辨，与其花这些时间去分辨，不如好好祷告，感谢赞美主，感谢主，感谢主，求你让我在这个困难当中、试验当中，给我一条出路。OK，我希望能够回答你的问题啦。一切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谢谢。好，还有问题吗？OK，那没有问题，我们请耶利亚来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感谢。
好的，哈利路亚，主，谢谢你今天的恩典，啊，真的，你真的是老师讲什么，你就真的是把这个老师讲的真理用在我身上。虽然很辛苦，但是主要我真的很感恩，因为这是你的恩宠，因为借着老师的讲解，你就将真理运行在我的生命当中来洗净我。主要求你恩待我，也求你恩待老师，因为这是老师的讲道带下来的恩典，也是你的恩宠在我们的中间。主要求你祝福我们，那我也将今天老师讲的课继续向你仰望，求主将今天老师讲的这些的真理继续的全然的落实在我的生命当中。哈利路亚，主赞美你。是的，主要今天当老师跟同学们在讨论的时候，我觉得也很受触动。就是一个不管是领袖也好，还是说我觉得真的落实在个人身上，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讲，我们要不妥协于世界，不随从于大流。就是要跟随真理一直的往前，哪怕你可能只剩一个人，我们还是要跟随主耶稣往前走，不能够妥协。
是的。
觉得今天这一点对我真的很大的一个触动。另外一个主啊，我们虽然可能我们好多人不是教会的领袖，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依然是一个领袖，因为你要发光，把福音传出去，不管是家人还是周围的人，那你可能就是在属灵当中一个领袖的位置。如果我们妥协了，那周围的人就会因为我们光明的暗淡而缺少祝福，这祝福本来是因为我们信主而他们应该得到的。主啊，祈求你将这样一个坚定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的持续的坚定的追求真理，实践真理，不妥协，不随从大流，因为你会帮助我们。主啊，愿你最后的祝福老师和师母，祝福他们身体全然的健康，祝福他们可以全然的满足。使他们在休假当中重新得力。再年祝福我们的同学们身心灵健康。不论我们在遭遇什么样的环境，是你管教也好，是我们犯罪也好，主啊，就像老师讲的，我们要向你感恩，向你祈求出路，因为你总是对我们好的，总是要让我们得着恩典，得到恩惠的。你做的一切都是与我们有益的。就求主耶稣基督帮助带领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每天都在成长。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感谢赞美主，谢谢大家，我们下礼拜见，拜
老师再见。
拜。哎。